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十五章。这章圣经也比较长，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五个段落。第一段，也就是十五章的一到十六节，着重在讲各种献祭的条例。第二段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着重讲有关出熟之物。第三段，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着重讲误犯的罪怎么样得到赦免。第四段就是三十节到三十六节，着重来讲故意所犯的罪如何处理。第五段吩咐以色列人当在衣服上做穗子。从这一章整体来看，还是有关献祭的各种礼仪这样的条例。为什么在民数记十五章又论到了献祭的条例？这些本来应该是在前面立位记就应该详细讲过的，为什么到了民数记再一次重复了跟立位记似乎意思一样的内容呢？前面在讲民数记一开始，我就给大家分享过，立位记所着重的是一本祭司手册，是告诉祭司献祭的条例以及祭司应当如何献祭，而民数记所着重的是如何管理教会、牧养教会。因此当这些礼仪的条例再次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视角不同。在这里所讲到的各种的礼仪律，它都是吩咐以色列人当如何行。利未记所讲的是祭司应当如何为自己以及为百姓献祭，而民数记所讲的是以色列人当如何去献各种的祭。所以这是一个视角不同，在这边所着重的都是有关会众的。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段十五章的一到十六节。从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我们已经知道了神吩咐以色列人所献的祭总共有五大祭，也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钱祭，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五祭。可是当我们今天来读民数记十五章的时候，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些凌乱。除了我们所熟悉的燔祭、平安祭，可是我们今天在读民数记第十五章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到了有许多的祭，比方有火祭、燔祭、馨香之祭、平安祭、奠祭、举祭等等。为什么有关所献的祭是这样的复杂呢？所以我想有关这些祭稍微做一些简单的梳理。本来所献的祭就是五大祭，而素祭它并不能够独立来献，它是与燔祭、平安祭是同献的祭。因此经常所献的祭其实就是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这是经常要献的祭。那么在民数记第十五章提到的火祭呢，所谓的火祭就是指着要放在坛上焚烧的祭，就叫火祭。比如说燔祭，他就要把祭牲全部烧在坛上，因此燔祭它也叫做火祭。再比如平安祭，它是要把祭牲的一部分烧在坛上，另外一部分是要给祭司以及献祭的人来享用，因此平安祭也可以叫做火祭。所以当我们来分类的时候，只要你记住了有五大祭，而常献的祭就是燔祭、平安祭、赎罪祭，素祭是与平安祭、燔祭同献的祭，不是独立可献的祭，赎钱祭乃是有赔偿才需要献赎钱祭。 那火祭呢，就是另外一种分法，是看这祭物有没有在坛上焚烧，如果有焚烧的就被称作是火祭。奠祭呢，奠祭所强调的是在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会一同献上奠祭的酒，因此这奠祭主要所着重的是在献燔祭和平安祭时所浇上的酒而说的，因此就称这祭叫做奠祭的酒。举祭、摇祭乃是指着献祭的时候要把一些祭物举起，在耶和华面前举一举，就称举祭。献祭的时候如果吩咐祭司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一个祭物，那就称它为摇祭。但实际上平常所献的祭乃是燔祭、平安祭、赎罪祭。燔祭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祭，他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而赎罪祭呢，所着重的是人在成圣的生活当中，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就应当献赎罪祭，使我们罪得赦免，重新得力，过侍奉神的感恩生活。而平安祭呢，它所预表的就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就应当每天带着感恩的心来侍奉上帝。所以所有的祭都是指向基督，所有的祭都是预表基督，因此在这所有的祭当中，我们就应当去留心看有关基督及其救赎的影子。他在旧约当中教导他的子民，就是用这样的献祭的条例来教导他们有关救恩的信息。因此保罗就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劝勉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他这样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所提到的主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在咱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第十五章是不是也几次提到了馨香之祭？因此这里就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祭都是指向基督，都是预表基督，他预表主耶稣基督为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成就了救赎，并且一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可以过成圣的感恩生活。这都是主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永远的救恩。因此凡是得着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也就是因信归入基督与主联合的人，那么主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所献上的那馨香之气，就会借着重生得救的人散发这馨香之气。就如保罗在林后二章十五十六节所说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为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因信归入基督，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得着了基督的生命，这样我们就必然会在这世上活出基督，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借着圣徒所传的道以及圣徒在生活中所见证的神的道，就把主耶稣基督那使人得救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馨香之气将之散发到各处。可是对于某些人，当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了门徒的见证， 他们就因着基督的香气而得救。可是对于另外一些人，如果他们拒绝福音，这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他而言不但不能够使他得生命，反而会使他们因拒绝福音死在自己的罪中。这就相当于打仗胜利凯旋归来军队的欢乐，对于得胜的人来讲就是喜乐，但对于战俘来讲就是死亡的信息。因此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上了自己，他拯救了我们。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凡是领受基督之恩的人，也就是得着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这馨香的供物，就必然会使我们因主耶稣基督而散发基督生命的馨香之气。第二段，也就是17节到21节，在这一段当中着重所讲的就是献上初熟之物。在21节说，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当举祭献给耶和华，就是指着奉献而说的。而真正的奉献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如果按照律法来说，他们就应当将十一献给上帝。然而在献的时候，神所悦纳的是那甘心乐意的捐献。因此这初熟之物当作举祭献给耶和华，就是象征着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都应当甘心乐意地将十一献上，并且除了十一之外，还应当带着乐捐的心，照着自己的力量而甘心乐意地奉献。正如保罗在林后9章7节所说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当保罗这样劝勉我们心甘乐意的奉献的时候，那前提或者说奉献的基础，或者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奉献的信仰的根基，乃是在林后8章9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甘心乐意地将十一以及乐捐献给上帝。这就是献上初熟之物所象征的意义。第三段，也就是15章22节到29节，这里所提到的是指着那些如果有人误犯了罪应该怎么样处理呢？26节说，以色列全会众和集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1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我们之所以因为误犯罪而能够得到赦免，那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因此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的人若是误犯了罪，就必然会在上帝面前向主认罪。因为他在约翰一书1章9节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误犯的罪，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节所说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指着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因为误犯就不可能常常犯。那么假如果我们误犯了，虽然不是故意的，虽然不是经常性的，如果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这罪又当如何解决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到2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因此不论是谁，如果我们确实的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是误犯了罪，主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应许，这么大的保障，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为此我们就借着这一位中保向神认罪，奉他的名向天父认罪，他就必在基督耶稣里赦免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可以靠着主重新得力，走成圣的路，过悔改的生活。第四段，也就是15章30到36节，这一段所论到的乃是故意所犯的罪。在15章30节说，但是那些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31节说，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可见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如果善感行事，亵渎上帝，藐视上帝，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必从民中剪除，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这一个人就陷在了那极大的危险中，因为这在人看来似乎是活着就被定罪的一种感觉。就如保罗在林前5章5节所说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意思就是，对于那些故意犯罪并且是犯如此严重的罪，那么这样的人就应当把他剪除，意思是把他赶出教会。这样他因着被除教、被羞辱，以至于激发他能够在主面前有悔改的心，借着这样的方式，或许他可以真正的被激发，而发自内心的从心里悔改，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天国的子民。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从民中剪除，并不是说将这个人完全定罪，彻底的把他推入地狱，而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希望能够唤醒他的心，使他可以真正的悔改归向基督。为了衬托这一个命令，接下来民数记15章32到36节还记载了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的事情。35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当我们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写在经上是成为我们后人的见解，但是那被石头打死的是实实在在在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当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现在民数记的时候，回顾过去，多次都有因他们犯罪被神击杀，死在耶和华面前，有这样许许多多的实例成为我们后人的见解。为什么会有这样清楚的记载呢？为什么说这就成为后人的见解呢？圣经中所记载的就是指着那第一次第一个犯这样罪的人，神就以此真正的来惩罚他们，击杀他们，作为那大而明显的见解，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和他们犯了同样的罪，若不悔改，都将如此灭亡。最后一段就是15章37到41节，在这一段当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是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 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地方所说的，在衣服的底边做穗子，又做一根蓝锡带子，乃是指着要有一个明显的标记来提醒我们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这一个吩咐就象征着我们新约的末后的圣徒不是去效法犹太人遵行这礼仪律，在衣服上做穗子。因为你即使把衣服的穗子做长了，像法利赛人一样，仍然不能够发自内心的遵行上帝的律法。因此这真正的记号不是在外在的衣服上，而是能够把这记号真的记在我们的心里。然而当我们被圣灵重生，他除去我们的实心，换上肉心的时候，他就把律法写在了我们的心上，使我们从内心里，从生命深处，也就是与主联合，得着基督的生命。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才是那最大的标记。因为那内住的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为爱神而爱他的律法，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因此这最后的一段就把我们指向了那救恩的奥秘的深处。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因信与主联合，真正的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是一个真正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并且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这样保罗就在罗马书12章1节劝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成了一个与主联合的活祭。彼得也在彼得前书2章2节劝勉我们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稍后在2章4到5节彼得又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今天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与主联合的人，在基督里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就成为一个活祭，就成了一个由圣灵内住的所献上的灵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天天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的人，这属灵的婴孩需要你的灵奶，因此你就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求你叫我们能够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来爱慕你的话。我们何等的感恩，过去在我们中国教会多少年来人都读不到圣经，然而如今你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使我们随时随在都能够阅读你的话，聆听你的话，实在向你献上感恩，常把那灵奶供养我们这些属灵的婴孩。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有爱慕这灵奶的心，渴慕这灵奶，好叫我们因着你的话，因着这灵奶，就可以在得救的恩典中渐渐成长，以至于让我们在基督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至于使我们可以将自己当作灵祭献给上帝，成为神所悦纳的。天父，求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卑微的器皿，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